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那我们在空中谈发挥自己的才能，守护自己的愿望啊，听众朋友，生活里面方方面面您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啊，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啊，都可以，不论是在事业上或者在生活上，都可以过得很开心，然后常常那个愿望成真的感觉，会觉得生活好像充满了魔法，真的是很棒。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当然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努力求学，要努力工作，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为了要确保你能够专注，而且有一种心情，就是说你想把它改得更好，你想有什么好的想法能够加在其中，这个呢必须还是来自于你对它真的有兴趣。你不是朝九晚五的只是为了履行你的任务而采取行动而已，而事实上是你觉得它很好玩，而且你也觉得你对它有一种想要把它改进，想要有热情把它改得更好的想法。我们前面在提到，就是说是啊，五块钱的酒，92点的，然后呢10000块钱不想它多少点啦、啊、我想也大概是92点93点，那这个东西是有差别，喝过的人都会说有差别，它差在哪里呢？为什么某个咖啡，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讲名字啊，比如说全世界都有名的星座咖啡，假设这样讲好了，它跟我们一般以前喝的咖啡有很大的不同吗？是有不同，的确是有不同。那它到底差在哪里？它到底研究出什么东西能够让它站在一个王者的位置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上，有没有那种实验的精神？有没有那种有乐趣想去试试看，想要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在现有的状态下有所改进呢？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开餐厅为什么开30年是十年？你倒的是说，哇，就是金字招牌。可是这金字招牌当中，有没有你不断在做实验，不断在改进新的方式，然后让你现在的这个菜色或味道呢，把5块钱跟10000块钱的这个差别把它拉出来。在我们的过程当中，一个皮包说真的塑胶袋也是可以当皮包用了，像我平常的话塑胶袋一袋就可以走了，但也有那种所谓的 LV 啦，或什么什么马士之类的，这可能好几万块几十万块，那其实差别在哪里？就是他有用心，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改进，他在每一点上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你看我们戴个手表，什么第一代现在到第9代了，据说第10代快要出来了，那为什么每一代都要有新的研究方向呢？不过就是手表啊，是啊，没错啊，跟你的手机是有连结啊，是啊，我知道啊，可是你就不得不在里头有你的新的想法、新的功能、新的创意，于是呢你会吸引人家，手表没有坏，但是还是去换手表，大概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替我们自己的才能负一点责任，让我们去了解我们身上到底被植入了什么样的天赋才能，不要老是只是还会喊口号说，哎呀，人嘛，每个人都有独特性，每个人都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节奏。是啊，每个人都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节奏，但是你的节奏在哪里呢？你有没有先认识你的节奏呢？你要认识你的节奏，那么你就不得不要不断的去采取一些小小的跟你兴趣有关的、跟你的满足感有关的游戏性的你的新的实验、新的努力的方向。即便你只是研究一个饮料，人家可口可乐就那么一个简单的配方，吃上几百年也吃不烂，而且越吃越大，可能营业额是几百亿美金的，是吧？它只是一个配料。那我们中国人有那么多的 药材啊，有这么多的新的味道的开花啊，你看中药中医是这么厉害，为什么我们在饮料上就没有办法创造出一种全世界都非常喜欢的一种饮料的口味，而对人体是绝对的好，而没有副作用，又能够解渴，然后又能够有很多的对身体的帮助，有没有这种东西？我相信有吧，一定有的吧，只是我们没有这个想
法。
一定有的啊，你看中医中药对不对，它的领域是多么的广泛啊，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说，哎呀，喝这个什么碳酸饮料啊，糖太多啊，这身体不好啊，那是可以提神啊，可是怎么样，但是中药当中没有提神，没有类似像对身体帮助很大，但是也多少有一种碳酸饮料的这种让人家觉得很兴奋快乐的，但对身体没有害处的这个东西，没有吗？有吧，
很有可能会有的。
我们不要说别
的，
我们不要说别的啦，就说茶好了。
嗯，
好、哦，你看我们台湾的乌龙茶，
嗯，
好、哦，乌龙茶，你去喝任何其他的茶，它的那种甘甜的感觉啊，那种给你的身体上的满足那种感觉啊，它就是不一样啊，它不是红茶，哦，不是什么印度茶、什么白茶，不是，它有一种很特别的，就是说喝了以后，对，那种香气，好、哦，那种香气，那种回甘的感觉。而这个东西呢，有没有最适当的一种培育方，就是说烘焙方式跟它的冲泡方式，然后变成世界性的饮料，有没有办法这样做？有吗？但没有人用一个毕生的这种研究的精神去研究它、啊。所以你看，假如说开一个餐厅。你开一个餐厅，连五香粉你都到超市去买，那你太不负责任了吧？是不是？五香粉就五种香料啊，五种香料有五种香料的成分不同啊，对不对？小茴香啊，丁香啊，八角啊，花椒啊，这些东西你配一配，然后呢，在不同的成分之下，什么成分对你现在的烹调上能够产生一个最好的激发作用，这个东西不能研究看看吗？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不能用一个兴趣去试试看，就算失败了也就算了，没关系啊，因为至少你得到一个新的经验啊。我们不是老是在讲说，哎呀，爱迪生好厉害哦，你看他发明电灯，试了几千种的材料，后来才怎样怎样。你讲这些，他为什么不能够实现在自己的生命里头呢？为什么不能用乐趣，不能用好玩，不能用满足去让自己在你的工作上，或者是即便在你的真正的事业上都可以做到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找到一个工作的时候呢，我跟老板啊，这个可能很不近的哈，我跟老板讲说，我的前脚在你公司，但是我的后脚已经离开公司了。他说你为什么这么讲？我说因为我不在乎你怎么看我，但是我会尽我所有的可能把我想做的事告诉你我要怎么做。就算我这样做了会得罪你，但是因为我是全力以赴的。其实老板听了后来蛮感动的，因为他说现在年轻人很少像这样的，他愿意全力以赴 去把他的想法展现出来，但是他不会管会遭遇到什么样的结果，有可能被开除，对不对？但 OK 的，因为我只在表现我自己，似乎我也好像没有被开除了。
哇，查老师那时候您才念高中是不是啊？高中毕业。
对对对对，我跟他讲，我不在乎你是不是会一直用我，好，但是我会、我想要做什么的话，我会尽可能的把它显现出来。
那个时候你就会这样说了，嗯哼。
我觉得我好像很小的时候，大概三五岁就开始有这个特质了。我跟你讲一个笑话好不好？被打死了，我差一点被打死。我那个时候大概三岁四岁吧，
嗯哼，
但那时候还蛮穷的。然后呢，我还有弟弟妹妹嘛。然后有一天我妈没看到的时候呢，我把我们家的奶粉啊，我记得是生乳奶粉还是什么奶粉的、把一瓶奶粉跟家里的刚刚炒好的鱼松呢，然后再加上糖呢，把它混在一起，请我的朋友来吃。我现在是打得蛮惨的，那些糗事啊，我 想到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大的乐趣，把它做新的研究，新的改良。
从小就喜欢组合各种不同的东西，发明创造。
对，如果你问我弟弟妹妹哈，他们应该还记得我都要被打得很惨，因为我们家里不是那么有钱的，那才刚刚炒了鱼松，因为我们家里住在海港吧附近吧，还有鱼嘛，还有炒鱼松，然后为小 baby 的奶粉让我把它跟鱼松炒在一起。我总是觉得好像我就是有一种一直想去试试看，好去试验看看这个跟那个会怎么样的那种好奇心，而且我也一直在玩这种东西。
那后来那东西到底能不能吃呢？奶粉跟鱼松，
对呀，跟你讲一定好吃的啦，一定好吃。你就知道我小时候我觉得我很乖，但是其实后来想想我应该是很调皮的，超级调皮的。
就是有些地方乖，但是有些地方是不发明创造不组合是不行的。
那说到不乖的话，我祖父喜欢抽烟，然后他的抽烟的方式呢，他是用一个盒子，圆形的铁盒子把它装起来，然后下面呢放一些类似像薄荷，那大概这样抽起来会比较凉凉的吧。他去上班，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想学抽烟的，结果呢我抽了以后就戒烟了，立刻戒，因为我一次点了三四根一起抽，
差点没呛死，
差点没呛死。我在想哇，这个东西原来是这么糟糕的。
所以从此一辈子不抽烟。
所以从此就不抽烟了。所以你看哦，是有够调皮的。但是说真的啦，调皮没有带给我真正的什么灾难吧。我一直在做新的想法的组合跟实验。那新的想法的实验呢，比方说这样讲好了，我如果是一个厨师，然后我自己的配方你怎么写我都没用，因为我的配方你写不到，是不是？我煮的菜跟别人就有不同的味道。我想
对，
先生你应该
非常不一样。
对，我总是有我自己的独特的一种味道。但是就如同我刚才解释的那个例子哈，一个5块钱的酒跟10000块钱的酒，如果味觉不好的人喝起来是没有太大差别啦，但是就那么一点点差别，它就可以从5块钱到10000块钱啦。
它那有各种条件嘛，什么什么季节，就是什么情况下采的什么地方的葡萄，然后又那个葡萄又怎么样怎么样，好多学问在里面的。
茶也是一样啊，咖啡也是一样。它怎么样去烘焙，它的那种变数非常的多，包括面粉，你怎么样去处理面粉啊，哈，比如说放了多少盐啊，放了多少的糖啊，然后醒多久啊，然后水分多少啊，然后怎么等多久啊，包括醒面醒多久，那个都会影响到因素的不同啊。
对对。
那现在问题是，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你会很精细的去研究它的过程，然后你会用你自己的方式把类似像艺术品的方式把它做出来。那你要不成功也很难啊，因为你一直在研究同样的题材，然后你会发现把最美的东西从你的创意当中把它带出来。
所以就说有的人喜欢所谓的把一件小事做到精致绝伦就很成功就很好，那有的人就喜欢把一件各种各样的事情不断的组合配备装，把它混合，然后产生新的东西，这每个人乐趣不一样。
是，但是比较重要的是，我刚刚提到的一种自我引导的感觉，就是说，他是手拉车，必须要人家推，然后没有安全感，跟他是一个有动力的引擎，他随时在追他喜欢的东西，这是不同的感觉的。
是，
而追求快乐，他们享受他们 自己满足的发展，然后发展自己的才能，跟他的享受跟满足是有关的。他因为对这件事情有兴趣的，所以他在这一方面很容易去发展自己的才能。如果比方说这样讲好了，你喜欢画画，而这个画画带给你快乐，那就不是因为老师叫你画画而画画。如果你喜欢写作，不是因为老师要你写作所以你才写作，而是因为你有感觉，你有感动，而因为美感，所以你去做写作的创作工作。这样的话，你有可能会写出非常美的东西出来，因为那是由你内心里头，由你的创意，由你的灵感，然后从你内心里面的一种内心的感动里头去把它引导出来的东西的。那一个人的力量能够真正被引导，不是怎么去教他，不是这个人要多努力，努力当然是有帮助啦，但是真正能够回到自己本来被赋予的那个天赋才能的样子，才是对这个人最大的一种鼓励，或者是说这个人的人生的价值才能够在这种方向上把他的价值真正的发挥出来。而在发挥你的能力的时候，你就能够找到你生命的乐趣了，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你就不会觉得有所冲突，而觉得在一种茫然失去焦点的情况之下在过你的人生。
光玩就玩得很高兴了，
对，你尝试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你一定会找到你自己的方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概念。那我刚才提过了哈，我刚才提的就是你要判断自己是不是真的走在自己的方向上。其实你可以从几个地方去看，就是说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喜悦的感觉，有没有乐趣的感觉，有没有那种充实的感觉，然后做完之后有没有觉得你能量被充满的。你在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呢，你眼睛都是亮着的啦。我有的时候，我有一次啦，也是出国旅行吧，那跟一堆朋友一起吃饭嘛，然后同桌的一个男生看起来好像是一点精神都没有啊，那我也不知道他是很厉害的人，看不出来啦。然后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鼓励他，我跟他讲说，我知道你应该有你很特殊的部分的，你到底在哪一方面是很出色的。然后他就在谈说，哦，你知道吗，这个国家的货币是我设计的啊，他设计的那个货币跟我们一般看到的比如说像美金啊台币啊，那个设计是不同的，它中间是透明，中间是好像断掉一样，是透明看不见的，它是从中间类似像断掉的。
这是哪一国的货币？
澳大利亚。
嗯哼，是
啊，澳币啊。他说那个澳币是他设计的，然后他说里头有很多的科技，里头有他的那种辨识的一种方式啊。我实在看不出来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这样的才能啊，是很了不起。
人不可貌相。
人不可貌相。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说他能力很强，我要讲的是我看到他的整个脸都发亮的，他的眼睛是亮的。
哦，就是说当他在讲他自己的才能
得意的事情，是不是他在讲他得意的事情，他是非常的快乐，非常的高兴，然后会突然间拉近我跟他之间的距离，好像他跟这个团体本来似乎是他是一个失落的这个漂泊的旅行者呢，突然间回到团体里头，你会发现他好像回到了整个团体当中，就本来好像我们谈我们的，他谈他的，然后因为他谈他的有兴趣的部分呢，他似乎觉得他被了解了那种感觉，
他有机会表达他的感受，有机会发挥他的才能，而且加以叙述，就觉得讲得很兴奋，
是
滔滔不绝。
因为电视自己那个充满的那种有兴趣的感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跟你以为的，好像说啊，吃很好的东西啦，穿很贵的衣服啊，跟那个不太一样的，那个真的不太一样的，
乐趣不同。
对，就是说很有价值的社会观点，觉得很有价值的东西，那只是社会观点很有价值的东西，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你 看到你自己的那种闪亮的点的时候，你产生出来的那种能量上的提升，那种精神上的振奋是不太一样的。你去辨识这个东西，它跟另外一种就是社会价值的乐趣是可以分得开的。而你觉得这个对你很有兴趣的点，其实它对你来讲，它代表的创造性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如果你跟他讲说，哎，这件事情可以玩，或者说啊，你生活充满了玩游戏的心情，他就很生气，他就说我不是在玩，我是在奏刀，就说我是很严肃。因为那个朋友非常的有才华，他觉得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很认真的，然后不是在玩的。
没有，玩还是很认真，最认真的。
对呀，我就说玩可以很认真的玩呐。
是啊，你看小朋友在打电动玩具，他们不认真吗？不认真才奇怪嘞，他们非常认真嘞。
对，所以每个人对这个词汇的解释不太一样，但是定义不太一样，但是谈到发挥自己的才能，不论用什么方式，不论怎么去形容它。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非常高兴的。
我之前刚来美国，我对电脑比较有兴趣，然后就自己会组装电脑之类的，然后碰到一些问题自己去解决。有的时候晚上没有睡觉，要解决那些问题，但是不会觉得累。总而言之，就是你在你的兴趣之下，虽然那些事情是苦差事，你可能猜来猜去，这个是的那个是的，然后要怎么样去把这个硬碟啊怎么去 debug 什么之类的，那很复杂的，但你就玩好高兴啊。明明这是很困扰的事情，因为你不晓得他会不会弄得好啊，这是因为你全程关注在其中，你在其中懂得怎么样去引导自己的能量跟意识。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你让一个人真的能够，还是那句话，回到一种自我引导，就好像它不是炸弹，它是导弹，它能够追着自己的目标走的，好，能够追着自己的目标，能够往自己的理想，会变成一个无比强大的力量。你的人生不会无趣，你也不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失落的什么人，好，你不会说是觉得自己好像在生活中找不到真正的目标，不会的，因为你喜欢自己在做的事情，而你也就不会去管别人的。通常真正找不到目标的人哦，他为了让自己还有一点价值，所以他尽可能的去批评别人，让别人有很多错误，然后自己就觉得稍微好一点，因为他也没有那么坏的那种感觉。但问题是说，如果你的目标不放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实验工作上的话，你没有办法真正找出你的力量的。你批评别人，难道你自己就真的有力量吗？不会的啦。你批评别人，然后回过头来也会怕别人批评你，然后也会把关系弄得不好。如果你在讨论像亲密关系来讲的话，通常在谈亲密关系的课程都会跟你讲说，你怎么样在你跟你的伴侣之间能够搭一个兴趣的桥梁，就是你懂他在说些什么，而你对他讲的事情也让他觉得你对这件事情有兴趣，而是真的有兴趣，甚至偶尔你还可以提供一些你个人的看法跟意见，你会完全的激发出他对你的那种连结的心，或者是说我们叫爱呀，没关系的，是因为你们的兴趣相同了。那如果没有兴趣的话，久而久之的话，你会发现连关系都会变得非常的冷漠，因为他做他的事，你做你的事，他讲他的话，而你讲你的话，你讲的是天上飞鸟的话，而他讲的是地下水里面游的鱼的话，所以你怎么跟鸟讲话，或者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鸡同鸭讲，是不是？好，鸡 同鸭讲的意思是我讲什么他听不懂，他讲什么我听不懂。那为什么听不懂？因为没有兴趣嘛。那跟孩子也是一样啊，你说你跟孩子如果你们没有共同兴趣，你也不懂他的话，他也觉得你根本不懂他，也不了解他的兴趣所在。只要他讲什么你都纠正他，你都跟他讲有更好的路，那这样的话他会觉得他要跟你啊，没有三句多可以讲。然后常常来讲的话，像父母跟孩子之间的问题，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整个焦点或整个兴趣的这种方向是不一样的。你不懂他的兴趣，然后他也不懂你在想什么，故事也都是这样演的啊。会讲他问题的故事都是这样演的啊。那个美人鱼 Little Mermaid 啊，为什么他想要去找女巫？为什么想要去路上跟那个王子结婚？然后找女巫甚至会丧失自己的生命都没关系，是因为他爸爸把他觉得很棒的东西呢全部把它毁掉啊。故事是这么说的啦，啊，
就是他真正的兴趣得不到发挥，
也得不到了解，没有被看见。那关系要好，你的孩子知道你在关心他，你懂他的兴趣，你懂他在乎的东西是什么。而有的时候呢，当你觉得他在乎你的时候，你也会觉得相对的感动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从我们的兴趣会搭起跟对方之间的关系的桥梁，然后呢因为你懂他的兴趣，所以他也愿意懂你的兴趣，而因此呢你们个人的兴趣可以扩展，就不会只单独的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
那查老师，比方说您懂孩子的兴趣啊，是借由观察，借由还有更多的方法可以发现孩子的兴趣吗？
最主要的一个点啊，不管在哪一种创作方面啊，都是不批判的。你不批判他，不以好坏来衡量他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懂他在做的是什么，在他的世界里面他是以什么方式在看的。不同的感觉方式会产生不同的观念嘛，所以他是怎么想的我们不晓得，那你就必须要先放下自己对他的一些固有成见的判断。那这样的话他也会觉得你对他的兴趣或对他所在乎的事情不会有太多的排斥，那么你们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关系上的桥梁啊。
他也才会越来越多跟你说一些，多表达一些他真正喜欢的东西哈。如果他表达了，
对对，
那我们就批评他或者指导他，他下次就不说了。
对，最主要是我们刚才念的那一句话嘛，就是既然每个人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从来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那么你现在能做的是，当你了解到他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的时候，尽可能的去赞美他就好了。好，我们通常因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他表现得很好，我觉得有很大的压力。这个是自古以来哈，中国人前辈们告诉我们的智慧，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去张扬自己的才能。为什么？因为人家会嫉妒，然后嫉妒的话会打击你。是啦，但某方面来讲的话，你可不可以相反的操作，就是你知道他表现得比你更好，但不要嫉妒而去鼓励他呢？你去鼓励他，因此别人也相对来讲会以相同的方式来鼓励你，来告诉你他看到你的优点是在哪里。那每个人在他的范围之内尽可能的展现他的才华，而你不用跟他比较，因为每个人真的都不一样。如果每个人都不一样的话，为什么不能在他的领域让他最好呢？他的领域让他最好的话，对你不会有任何威胁。如果你在你的领域上有找到你自己的位置的话，你根本不会在乎别人是怎样。
是， 就像奥运有一个有一个女孩子很可爱，她说她的对手拿了第一名，她很高兴，很为她的对手高兴。她那当然，如果我拿了第一名，我就更高兴了。她很可爱，她不论自己是不是拿了第一名，她都能够真心的为对方高兴，所以他们就是很好的朋友。好，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的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和您聊的话题是发挥自己的才能，守护自己的愿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和大家聊发挥自己的才能，守护自己的愿望。衷心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在您不断发挥自己的才能的过程当中啊，享受着人生的超级美好啊，然后在愿望实现的过程当中享受到您自己独一无二的乐趣，真的是很棒。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我们出生本来就有一个社会价值在其中。我的意思不是说社会价值不好，社会价值当然非常好，维持社会的稳定，然后呢也能够引导我们以什么方式来进步，好，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去观察一下，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还很年轻的时候呢，孩子会有很强的好奇心，而且探索的领域也是非常广大的。为什么他会有很强的好奇心，而且探索的领域会很广大呢？因为孩子其实是被允许有更多的自由，因为他是孩子嘛，他不懂事嘛，所以他可以尝试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关系。他学语言，他乱讲也没什么关系，也没有人笑他，他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羞耻的，反而会觉得很可爱。讲话有一点跟一般我们说话的样子不太一样的啊。甚至有时候故意重叠两个音啊、三个音啊，什么这个好好吃哦，这个什么东西都会加一点，好像不太一样的说话方式。所以孩子是被允许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探索、更多的更广泛的领域，所以因此呢，他会在自己的这种探索跟感觉当中去表达他自己。那我们刚才提到说，当父母的你跟孩子之间能够产生一个很好的连结，能够鼓励他，变成他能够有自己的动力，于是他就不会变成推车，而是变成有引擎的汽车，能够要去哪里就能够去哪里。好，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生命的基础啊。当你能够使用你的动力的时候，或者是你内心里面是有动力的时候，你就会在你应该的发展上尽可能的去发展。如果你发现你失去了动力，那么你等于是失去了生命发展的基础。好，我们这样讲，动力本身，追求我们的兴趣的本身呢，它其实代表着整个激励生命的一种力量。也就是说，你是被这个力量激发的。常常有人是这么说了啊，真正的音乐家，他不是为了要表演给更多的人看来创作他的音乐，他是因为他的兴趣。他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他表现的是他的艺术感。所以真正的音乐家不是观众的表演者，他是在处理他的艺术世界，他在处理的是他的创造性的建设。他是有这种感觉，而且觉得这种感觉很美，然后用这种感觉很美的感觉呢去把它表达出来。音乐家、艺术家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像毕卡索，他画的东西，我想刚开始画的时候应该是很多人不知道他在画什么，看不懂啊，对不对？但是他是用他的艺术感，不是为了能够取得更多的观众来做艺术的创作。但是呢，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一点，我们只是觉得说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有责任要怎么做的话，那这样的话 很快的你就会失去了快乐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追寻着你内心的那种动力感，就是失去了动力的意思啦。所以每个人的确是有你内心的一种动力在推动着你，只是你知道或不知道而已。我们也许可以把它叫做自发的力量，或者是自信的力量，或你的原始的生命的力量，是有这个东西在推着你的。你应该成为谁，应该做些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真的了解到与生俱来的这些能力到底是什么，你就没有办法在内心里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内疚的感觉，然后有一种不良品的感觉，就是我似乎没有在做别人期待我做的事情。可是到后来的话，是变成好像这一生所做的事情都是为别人的感觉在活的，为了博取别人的赞同，博取别人鼓励的眼光，所以我们才活下来。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连你自己是怎么想都不知道的，你又怎么能确定别人能够用你这种方式来赞许你，或来认可你呢？我们要别人认可是很难的，因为他一个不舒服的感觉，他可能丢给你的就是一个不屑的，或者是不认可的眼光，然后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认可不认可不在你，是在他身上。但如果你的动力是你自己，你是因为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满足、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好玩的心在做创作工作的时候，其实首先你做的事情是比较有力量的，是比较有建设性、创作性的。然后呢，你创作出来的东西本来就是具有由内而外的一种美感的，而这个美感呢，没有人可以否定你的。这种美感也没有人能够学得到你的那种很特殊的点上。所以我刚才提到，真正的音乐家不是为观众的表演的人才有可能变成真正的音乐家。真正的艺术世界，真正的建设性的建设，是必须要以自己内心的动力，以一个创造的不受限的自由的跟随自己的感觉去表达的，这样的创作者他才真正具有创作的能力。但如果你今天只是追着别人的感觉，而目前我知道有很多人的走向呢，比如说他可能在拍一些短视频他可能在看别人喜欢看什么样的短视频，所以呢尽可能都去追别人喜欢的事情。他也许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但是他尽可能的想要去投其所好常常我在短视频看到有些人呢爬到最危险的地方，甚至于不小心牺牲生命的，或者是那些女生呢用可以吃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去博取他的点阅率高啊，或者是点赞的这个数量高。但问题是，这真的是创作吗？这真的能够找到你自己的力量吗？还是我们的成功或我们的成就，不是建立在自己的喜欢上，不是建立在自己的那种自发本能上的表达，而是建立在别人的认可、别人的赞美。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说真的，你没有办法真正把你自己的人生活得很精彩了。每个人其实不是为了应该以别人什么样的眼光来尽自己的责任，而是你要为了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满足、自己的快乐自己尽可能的去发展自己的才能的这个途径，你才有办法把你内心的那个动力呢把它充分的发展出来。否则的话呢，我们永远就好像是关系上，或者是说在工作上的一个乞丐，我们永远祈求的是别人对我们的认可。那我个人在创作上，我是比较用不同的方式啦，因为我觉得我比较是在乎我想做什么好玩的是什么，然后不断的去做新的尝试从我想我应该从小就多少有这种特质啊，去试试看，去改改看不管它是什么。但通常呢， 你在做的时候呢，连第一次就成功了，这种机会太多了。从来没做过，但是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去做做看，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感觉，然后你就去试试看。然后其实在观念上也好，写作上也好，或者是任何资讯上的传递上也好，甚至电脑啊，我也常常是觉得说我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我就去试试看了，然后试试看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但是如果得失心放少一点，你的试验的次数就会多一点，试验的次数多一点，失败了变成你的经验，尝试错误变成你的智慧，然后呢，如果成功的话，那你的成功有的时候呢是不可估计的，因为它是在不断的尝试的过程会引发你的灵感，而且灵感的引发呢常常会有非常精致的结果。好，这是我个人对今天讨论的主题的一个看法。我觉得呢，一个人最重要的，当然除了你怎么样去尽责任，怎样去努力，这个很重要之外，更重要的是起头的那个最基本的力量是什么，也就是你抓住了你自己的兴趣点，而这个兴趣点其实跟你的天赋才能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天赋才能，根本就启动不了由内而外的那个动力啊，你怎么会有兴趣呢？你有兴趣是因为有动力啊，啊，有动力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的天赋才能啊，那有天赋才能就表示你一出生就被赋予这样的价值啊，那你在你自己的价值上去引导你自己的能力是不是最简单的事情？你总不能把一只天鹅把它训练成一只丑小鸭，你也没有办法把一只丑小鸭训练成一只天鹅啊，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它天生就是天鹅，它天生就是丑小鸭，你怎么样教它都没有用，因为它天鹅就是天鹅，丑小鸭就是丑小鸭。
我以为那只丑小鸭长大变天鹅了，
丑小鸭长大要做天鹅，它就不知道什么学会想啊，
很可爱。总而言之，
就你根据自己的才能去训练自己的发展哦，我觉得这是最实际的，而且最有效的，也最能够启动一个人的那种所谓的自我引导的力量了。一个人有没有自我引导，决定他这一生有没有乐趣，会不会成功。因为他如果有很大的动力哈，你不用教他，他随时都会在一种哎，我怎么样去改进他会更好的这样的训练之下去做事情的。他不是为了去达成一个任务，而如果没有做到的话，会觉得有一种罪恶感，好像自己没做好那种感觉。那一旦有罪恶感，一定会批评别人啦，因为你要把别人拉下来，你自己才会觉得好过一点啦。然后你也会觉得怀才不遇啦，因为人家好像没有看到你的好处。但如果你真的能够把你的力量充分发挥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别人点头啊。
对，自己就能满足自己。
对啊，你自己就已经很高兴了，对啊。
所以自己的天赋才能的发挥啊，常常跟那个应该没有太大关系，是跟那个由内而发的那种自发性比较有关系，是不是？
是，那个会比较有关系啦。我们每个人哈都不可能有哪个人是没有用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
天生我才必有用啊。
对，那你要找回自己的能力。就是找回你自己的生命的乐趣，找回自己生命的乐趣就是实现自己的天赋才能，而这个就是在守护你生命的循环。当然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才能，但是你不必急于求成，你可以在尝试很多的事情当中，最后你会找到自己的一种乐趣，跟你能够真正发挥你自己的方法，尽量的去实验，尽量的去发展你的能力，然后呢你会有前所未有的喜悦的感觉、乐趣的感觉以及被充实的感觉。所以放下得失心去尝试你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是勇敢的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就能够把你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啊，就能够让你的愿望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愿望不断的在达成。哇，人生至此真的很过瘾哈，非常非常谢谢。
你会专注在自己的目标上，但问题是你目标在哪里，你要先找到啊。
是， 是
啊，目标就是你的兴趣，目标就是能够引起你动力的那个部分。
是是是，非常非常谢谢查老师，真是好精彩啊，非常非常感谢。是，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